这个问题也好，说马先生最近在看什么书呢？有什么推荐给我们年轻人的好书吗？
哎呦，我最近还真是没怎么看书，就是我看的书吧，不没法推荐，那是一些很窄的专业书啊，那只是我自己看的。那比如我最近看这关于粟特文明的一些书啊，那些书都不是个常规的书，你不搞专业的人看它，你可能收效并不大。我觉得每个人读书无非就几类嘛，嗯，我觉得首先文学书不算，你要有这个概念才能去读书。你老说我读了很多文学书，这个是个消遣。我觉得哲学类的书读一点，美学类的书读一点，科学类的书读一点，每个人这样读书比较好，有效果。嗯。
官复都督，尤为正啊。我们人生啊，有这个很多事儿都特折腾啊，折腾这词儿是中国独有的啊。据说这个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去联合国这个发言里有一个说呢，我们不折腾啊，不折腾，这折腾这词儿怎么翻译过去呢？这个外交部的这个翻译司呢就费劲巴拉的翻这折腾词儿，想了半天这词儿也没法翻译，那就是直接译音不折腾啊。折腾这词儿只有中国人自己理解什么叫折腾啊。所以我们人生中呢有很多事情特别折腾啊，最折腾的一件事在你一生中必然要折腾一回的事叫结婚啊。结婚就特折腾。现在的婚俗跟过去不同，过去的婚俗啊，真的是都是为自己啊，每一步都是为我们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过得幸福美满，终身大事啊，什么跨火盆啊，红红火火呀、啊。所以过去的婚俗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你这个夫妻两个人。今天有点不得一样，今天呢，这结婚呢走过的这个路啊和这个仪式啊，基本上都是为别人看。过去结婚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我娶妻是为什么呢？为了传宗接代，繁衍子孙。所以古人称什么呢？称娶媳妇。古人可不说你结婚了啊，说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啊，就要娶媳妇了啊。今天的结婚为什么呢？今天结婚说不清，我这问了好多年轻人，我先说你结婚目的是什么呀？很多人都很茫然，说不清楚啊。有的说是我这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我爹妈呗，让我爹妈看看，对不对？有的人说我爷爷急了，我爷爷说你再不结婚不生媳妇儿，我就看不上四代人了。所以每个人结婚呢，目的没有像过去古代的结婚那么明确，娶媳妇儿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啊。所以现在人呢结婚呢，很大程度上呢都是为别人，比如为父母是吧？有的还是为同事，觉得同事大家都结婚，我不结也不合适，赶紧结了得了啊！就是给自己考虑的不是那么多啊。那么我们过去结婚啊，我们过去结婚还跟现在还真的不一样啊。我们过去结婚也还是有些目的的，比如我们结婚啊，有一事儿哈、啊，叫分房子。我们那时候年轻啊，结婚你不结婚，单位肯定不给你房子。我们那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房子也是分配的。啊，尽管也弄得鸡争鹅斗的，但是它毕竟是单位分给你的，不像现在你的房子都得自个儿去买吧。那么你如果在单位不结婚，那你就不能在分房子的那个队伍里排队，就是你连排队资格都没有，所以肯定你要够了结婚年龄，你就赶紧结婚，结婚就有可能分房子。那还有呢，有的人结婚呢，那更什么了，更有目的了。有的人结婚为了入党，因为你老到岁数孤身一人，人大你入党没有问题，人觉得你这个不是个正常状态，是吧？我当年结婚呢，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离开我那温暖的家。我父母对我很好啊，对我越好，我那时候独立性很强，我就愿意结婚以后离开家啊，自己独立生活。如果父母在，今天有很多父母在也能孤身一人也能出去生活，可我们那个年月是不行的啊！你要出去得有理由，那就想办法结婚呗。 我们的结婚率啊，结婚率啊，全球化的都是越来越低，结婚率低肯定生孩子的这个率就低嘛，就是我们的生育率就低。那么有的现在就是社会学家也在去研究提议啊，就说能不能通过结婚减少纳税额呀，比如你每个人都有个人所得税吧，但你两个人一结婚呢，你们两个人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叠加计算少纳税，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人这个及早的结婚啊，这个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你知道这个刚建国的时候啊，我们父辈那些人啊，我爹妈都是建国以后结的婚嘛啊，所以我们是生在和平时代。刚建国的时候，像我爹妈这样的人呢，他是都是军人啊。我妈没有打过仗啊，我爹打过仗啊。我爹是在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然后解放战争全线过来啊，就是一路打进上海。打进上海，我爹是山东人呢，我妈是二代山东人，我妈算二代移民，所以我妈这个不会说山东话，只能说北京话。我妈在17岁那年呢，就到上海当兵啊，当兵在上海当了4-5年兵啊，人家那时候我妈就21、22岁吧，组织给介绍给我爸的啊。这个我爸呢是这个山东人啊，说山东话啊，人家介绍说给你介绍一个，那时候就是组织给你介绍一媳妇儿啊，然后一说这是山东人，我爸就愿意了啊。我妈的原话啊，原话特有意思，我妈说你爸啊，这个见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你爸就同意了。你看我爸这个闪婚啊，闪得厉害。结果呢，我爹我妈在上海结婚啊，举行婚礼。你不信你问他，他那婚礼倍儿简单啊，简单的要死，就是大家几个人攒在一起吃顿饭，这婚就算结了。结了以后呢，俩人就搬在一起一住啊，一下就怀了我，所以我就在上海怀的。54年底呢，就奉命进京嘛。进京以后呢，我55年年初生在301总医院啊，因为军人嘛。我的接生婆啊，我的接生大夫呢是叶惠芳大夫，是301医院的这个妇产科主任啊。刚去世，100多岁，101岁刚去世，我还给他专门写过文。我60岁那天去看我的接生婆，我的接生婆那年是100岁。哎呀，人家说你60岁那天居然能看到你的接生大夫，我去看的时候跟老太太聊得可高兴了。我觉得人生啊，这都是很神奇的事儿啊。所以，我们那个年月啊，我爹他们那个年月就那么很简简单单结婚了，结婚了也是一直啊都很幸福。那我结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结婚的时候呢，80年代初啊，我们结婚的时候起码有自行车骑了，跟人不一样了，有结婚证啊。我都不知道我爹妈结婚有没有结婚证，我结婚的时候有结婚证。我那结婚证给你们看一眼啊，你们觉得乐死了。我那结婚证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没有，我们那结婚证根本没照片。那时候我记得我80年代初出门的时候还有老带着结婚证，说你要是跟就是你男女要住在一起，你得出示结婚证才能让你住，你那结婚证连照片都没有啊。我那结婚证没照片呢，它有别的，有什么呢？有一张咣当一盖，上面写大衣柜票已领。那时候物质贫乏呀，很多人结婚呢才有机会买个什么东西啊，比如我们那时候结婚就允许你买一个大衣柜，当时结婚的时候还有的是允许你买一张床，你不结婚你要床干嘛呀，对不对？你要双人床干嘛？你一单人床还不够。所以那时候呢，就是你说那东西那么严肃的事儿，他居然把一大衣片一领给你盖在这个结婚证上啊，防止你作弊嘛。那时候结婚呢，就是跟单位的人一说啊，结婚了啊。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有这么一个特热心的啊工会，工会大姐呢就是到处拿着个小本儿，然后去攒份子钱。那时候份子钱最少的时候啊，我记得印象中最少的时候可能就是1毛2毛钱啊，好的时候就1块2块钱，就是一车间100多号人攒一份子。你知道，你这人情搭的啊，都得记得住啊。这个现在这个攒份子我也不知道攒不攒，我也不知道啊。那包括我们这个博物馆里有没有人结婚攒份子，我想好像没有了，现在人不讲这个了。过去呢，攒完份子以后呢，这钱这一堆啊搁在这儿一算多少钱，然后专门有一个啊勤俭持家的大姐跑到商店里给你买什么呢？买锅呀，锅碗瓢勺啊，还买脸盆呐，买什么枕巾呐，买被面，反正能买什么。 这个性价比最好的买一堆，结婚的时候这些都是同事送的。你今天想想这事儿，其实挺温暖的。当时我觉得有一种标配是什么呢？暖壶，大红暖壶。嗯，像这种暖壶都很怀旧。我比我们再早一点的那些老师傅们，他们在就是比我再早个十年结婚的人呢，那时候正值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中啊，这些那些人结婚呢，他因为比我们早十年嘛，就是那讲究革命的婚礼，那时候都是啊挂一毛主席像，然后招待人吃个糖就完事儿了。那时候还都真送东西都送的比我们还少点，我们那时候起码改革开放开始了。那时候农村也是农村收礼，农村收礼我觉得比城市就是讲究，城市不讲究啊，城市这个送礼都是啊，就是这种攒份子啊，攒份子都是那种，有点那种很低调，很低调，对，我找不着词儿，就很低调。这个农村不是，农村是高调，农村特别讲究畅收畅付。中国这个过去商业上有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畅收畅付，一拿你的钱。一定要嚷嚷出来，说拿您五块钱啊，说找三块两毛八，就是他都得说出来，让所有人旁边人都听见，就防止发生错误。所以过去农村呢，这个收婚礼的时候啊，收份子钱呢，畅收畅付啊，畅收畅付的时候特有意思。你要听农村畅收畅付啊，就是说啊，这个比如这个村东头老李家啊，送随份子两块钱，那两块钱。村南头啊，老张家啊，内收两块钱，你就听不懂了。你说什么叫内收啊？我告诉你，内收啊是一行话啊，内收就是欠着，打一白条啊。我去送礼，没钱。那时候人家穷啊，又想这个凑这热闹吃顿饭，没钱怎么办呢？就是说我随两块钱礼哈，但我没钱，我欠着。欠着呢，我告诉你有一好处，有一什么好处呢？当你啊，有喜事儿的时候吧，您这欠条就回来了，你用不着拿钱。你比如说，你不是上回内收吗？欠人两块钱，到人家送你礼的时候呢，人也内收啊，内收啊两块钱啊，就是免去上回内收两块钱，就是互相谁也不给钱，凑一热闹，也挺淳朴的民风啊，都记住了内收。那么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上一代人的结婚呢，那真的都叫革命的婚礼，简朴啊，两个人就搬一块儿，革命嘛，那时候革命成功。什么叫革命成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这就叫革命成功，啊，这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1949年，28年，这革命成功，整个这国家翻天覆地，变成了一个新中国。所以这种革命的成功呢，给那一代人啊，那个革命成功了嘛，可以结婚了嘛，所以那婚礼都叫革命婚礼啊。革命婚礼就至少挂一面国旗啊，都是鲜红的啊。有时候呢，就是跑到这个大礼堂啊，跑到大礼堂分点瓜子儿、花生啊，就是弄一茶话会啊，对对对，就像茶话会一样的，这婚礼就算完了。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篇关于中国人的爱情的一个杂文，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这个就是他说的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儿啊，说当时中国人的爱情是这样，工人啊，工人呢这个整宿的谈技术革新啊，你知道技术革新在当时工厂里是主旋律。那说农民谈什么呢？农民就是跟老婆呀整宿的谈改良土壤啊，就是我们原来讲过农业的八字方针，农业的八字方针的第一个字就是土，土肥水肿密保管工啊，八个字儿。就中国的农业呢是在这个八个字里周旋，第一土就要改良土壤，因为中国的土地啊，中国人真的是勤奋，中国的土地只有东北是肥沃的这个黑土地，我们的陕西高原都叫黄土地，黄土地腐殖质就差，就没那么肥沃。那我们再往这个南方走，你比如你到江西湖南这些地方，那地方土都特贫瘠，那土都少，净沙子，都是红土地。红土地呢除了含铁其他什么都不含啊，就不富。所以改良土壤呢就是尽可能的往里融进农家肥啊。所以过去我们在农村真的那个农民都是这样啊，为了自己的农家肥肚子内急都舍不得在外面拉，都得跑着回家拉自个儿家里去，最后拌成农家肥啊。所以 这个农民呢就要讲究改良土壤啊。那么这文章写的意思有意思啊，他就说工人啊整宿的谈技术革新，农民整宿的谈改良土壤。他说至于党委书记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媳妇儿有病不回家，讲究工作第一啊啊，所以这就是他爱情的一个标志。这个小文写的啊有点诙谐啊，但是他确实反映了那一代人的这个人生的态度。这个人生态度我们知道对爱情，我们讲爱情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那么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是那一代人，我们的上一代人他叫啊，他讲究的都是革命的婚礼，但到我们这会儿呢就基本上是战斗的婚礼。什么叫战斗的婚礼呢？我们是那个战斗的婚礼的尾声了啊，就是我是八十年代初结的婚啊。那七十年代的人呢，都是那时候讲究战斗啊，都是这个有一首歌，我也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那歌我真的这个我说完以后，编导应该给我找出来给我配上，叫《东风吹，战鼓擂》。就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呀？啊，就是你现在老说究竟谁怕谁？最初这个梗就从那儿来的，东风吹，战鼓擂。所以当时中国人都是一种战斗的心态。比如啊，他的新郎新娘经常说，就是我们为了这个我们的战斗友谊，终于走到一起了。我的妈呀，您那夫妻之间还有战斗的友谊啊！我就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啊。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的高考作文的题目是什么？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我们那个年月的人都知道，这篇高考作文的命题作文的题目就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你想想，我们从上到下连高考作文都提《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所以那时候的所有的婚姻的状态都叫战斗的婚礼啊。所以我老说，你一看这状态是这样的，这人都这样的，肯定就是那个年月的人，对吧？那么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啊，我们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啊，下半年都是有很重要的庆祝活动啊。那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慢慢这个物质呢就丰富起来了啊，就是这个物质一丰富，结婚就讲究了啊。结婚讲究呢，有意思。我这个曾经在一个这个朋友的婚礼上啊，因为有时候朋友结婚，我其实不是太爱凑热闹，别人那朋友请我嘛，那我就去。去了以后呢，人家肯定让我发发言嘛，发发言呢，我就讲讲我的这个爱情理论啊。我有一个爱情理论啊，这个我过去不公开说，我私下有时候跟人讲讲。后来我在朋友的这个婚礼上啊，人家说一定让我讲讲，然后他们俩呢就讲得特好，就说我们俩怎么怎么相识的，我们俩怎么怎么相爱的，我们俩怎么怎么要白头偕老，我们俩特别希望就是几十年以后到晚年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拉着手去看夕阳啊，说的就很煽情很浪漫。然后我上去就说，我说我也希望你们这样，就是你们到晚年的时候呢，两个人能手拉手的能看夕阳的时候呢，就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儿啊，千万别忘了回头。回头的时候呢，我说我一定啊，就远处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就是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你每个人下决心都很容易啊，但是你说完这个话一定是有人监督的啊。你说你几十年以后两个人拉着手去看夕阳的时候，你要想你当时说这话是几十年前说的，我们都是见证人呐。所以我就在这个婚礼上讲了我的所谓的半球理论。我的这个半球理论啊，其实很简单，我就说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啊，你在婚姻社会上你就是半个球，这个很简单，你必须捏合在一起才能滚动，对不对？这个很，你半个球怎么滚呢？你肯定一下都滚不了。那么你甭管你是男人和女人，你在我们这个婚姻社会中啊，你就是半个球，两个人往一块一捏你就能滚动。但有一点，这个男女之间的直径不一啊，你很难保证你们两个人直径是一致的。如果直径啊相差不大啊，就差一点儿， 啊，那你完全可以呢磕磕绊绊的往前滚动，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很容易就理解。你在这个滚动当中，你慢慢慢慢慢慢两个人就磨平了啊，就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就越来越舒服。如果你的直径差的比较大，你这半球和人家那半球差距比较大，无论你开始的力量有多大，就是你推动它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力量就是爱情啊。你们俩半径不好，但是爱情的力量大，把你们推起来咣当一滚，这时啊基本上您就滚动几下，就坑噔坑噔坑噔坑噔滚几下你就滚不动了。那滚不动怎么办呢？一拍两散啊，一拍两散另找新人啊。那两个人直径完全一致的是极为罕见的，有没有啊？那肯定有嘛啊。我说啊，就是天下如果真有那一见钟情啊，两个人一下就是一见钟情，就看上眼了，然后又能结婚，结婚以后一生也没拌过嘴，没生过气，也没吵过架，然后能同日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个走啊，别说死啊，同日两个人能拉手升天啊，有没有这种人呢？我说如果有，这人就是神仙，对不对？那么这个我在讲这个爱情啊，就是这种直径半球理论的时候呢，我说他这个爱情的直径啊，它不是一种科学的数据，它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数据去表达去衡量，它是一个文学的表述啊，所以它非常的复杂，随时可以变化。它的构成是什么呢？简单的说，你的家庭背景，你的个人的文化教育，还有你的性格，还有你的人生经历，乃至癖好等等，它由多重因素组成。那么外力啊，只要外力一出现，它可以临时或者永久的改变你的直径。所谓外力出现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你的人生中，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人，比如比你找的女朋友更漂亮的人出现了，她也追求你，或者说比你找的更帅的男朋友出现了，她也追求你啊，各种原因你都可能改变你的直径。所以呢一个人，我老说你的直径啊是否这个坚强坚硬啊，它实际上有赖于你自己的修养和对方的一个帮助，就是你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儿，能粘合在一起，很好的这个滚动起来，滚动你这一生呢，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场这种一种修炼啊，一种修炼。爱呀，本身是抽象的，但情呢是具象的，两个人感情是很容易看清楚的，爱情呢，它是一种很自然的。但是婚姻状态不是自然的，因为婚姻状态是人文规定的，是人文规定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经营的这个爱情呢，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经营爱情，所以它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啊。你如果知道了自己就是半个球啊，还知道自己有个直径这么个东西啊，很抽象的一个直径的东西，这个直径是有局限的，那你就知道怎么去对付我们所谓的这种半球理论啊。那我们结婚是这样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种婚姻啊，讲了五六十年代我们父辈人的那种革命式的婚姻啊，比如我们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的战斗式的婚姻啊，它这些呢实际上都把我们过去传统社会中的很多很多这个程序和仪式感给简化了。我们过去啊，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最大的一个仪式感是什么？我想你们现在都知道，我们今天有时候做中式的传统婚姻都像模像样的啊，就假模假式的做这么一下，叫什么呢？盖头啊，盖头就是一块大红布，把你脑袋一盖，不是把你的脑袋，是把这个妻子的脑袋，把女人的脑袋一盖。你知道他为什么过去人盖着啊？第一，让你有幻想。过去这个男的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啊，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都是介绍来的，没见过这女的，从来没见过这女的。如果是大家闺秀，从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啊，谁都没有这个见过这女孩啊。收拾干净了啊，都弄好了，最后把盖头一盖，这一盖从大清早一直盖到晚上都不让你看见。那么你看见没看见这女的？看见了， 就看见一个盖着红布的一个女的忽忽悠悠忽忽悠悠这一天，然后你想你那个内心的感受啊，被这个啊诱惑的啊到了个顶端，你看不见的东西是最美的，你想象出来的东西是最美的，是吧？比如这女的长得一般般啊，就按照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打分标准，就是这女的长得一般般就60分，是吧？你想她给捯饬捯饬化化妆折腾折腾啊，这就变成70分了啊。如果你盖上一盖头，你等待等待半天啊，你想你这个等待的心境又上去10分，这就80分了，是吧？再收拾收拾啊，如果你再去弄个整容什么的，你一掀开这就100分了。所以这个掀开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盖头啊，在过去它的确是你在你婚姻的程序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见过现在的新式婚姻啊，也弄一盖头，这事儿就您都哎，我不好意思说您都做了什么，您都奉子成婚了，您再弄一盖头，没有任何想象，您就是走一流程，是吧？过去是真的有想象，你像这女的你都没见过，你听她的，哎呦这里头盖着，而且你说你抓耳挠腮的这一天你都看不着她，你想你多么期盼晚上啊进了洞房人都退去，你把这个红盖头一掀啊，蜡烛正好灭了，你谁也没看见，然后你在这一宿啊如梦如幻。我们今天呢啊，每个人的这个婚姻呢，它第一步就是你对社会公示的你的结婚，就是我们所谓的婚礼。我们的婚礼啊，今天的婚礼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啊都是在结婚前把结婚后该干的事都先干了啊。我们那个年月这种事儿还不多呢。这个我们上一代人几乎没这种事儿，就是你不结婚你不可能把你结婚后的事儿提前办了，然后你后来补一婚礼甚至奉子成婚，这是不可能的。过去奉子成婚得丢多的人呢，现在没有这事儿。所以现在要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很大程度上是做给这个社会看。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啊，就现在结婚的年轻人都是结婚的那天最后怒火万丈啊，事后都要说我那天都不想容忍了，要不是那天都是考虑我爹妈的感受，我就干脆就不结了，受不了了，被折腾的要死啊！大早上啊3-4点钟就得起床啊，女的就得化妆，男的就得折腾，男的要接新娘，女的化妆要等着来接啊。接新娘现在各种程序各地都不一样，我看过很多那种过火的视频啊，闹洞房实在不像话啊，有的是喷各种东西，有的还有危险，什么砰的一下着了什么等等。那么闹洞房啊，今天闹婚礼呢，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全都不一样，很多地方非常的过火，是一种陋习。但是你要熬过这一关啊。我们那个年月的时候结婚呢，我觉得对新娘最难的一关就是给所有人点烟啊，那点烟都不好好抽啊。那时候我记得在工厂谁结婚都是给师傅们点烟，每个师傅拿着个烟啊，要不然就不做，要不然就往外吹，要不然就不让你点着，你不花个3根火柴4根火柴你甭想把师傅的烟点着。你想这一个婚礼100个人，你光点烟就照1个钟头就出去了。那时候那种折腾呢，好歹还是一种比较善意的，现在我看有很多各地的闹洞房呢已经变成了不那么善意啊，让新郎强忍着内心的那个怒火，新娘呢就十分不适这种啊这种实在不顾礼仪的这种闹法。你比如我在这个香港看到啊，香港那个你也说不上来他那个是怎么个闹法，他把那个新娘啊这个和新郎呢搁在一桌子上，那现在大餐厅里谁都看得见，让这个男的站在那儿，然后呢从他左裤腿里搁一生鸡蛋，那生鸡蛋还专门让人敲一下让你看确实是生的，从左裤腿进去，然后让这个新娘呢一点一点把这个鸡蛋弄到裆上，然后再从右裤腿下来啊，这个过程不停的有人推搡他推搡，就希望他这个鸡蛋给弄碎了。你说这算一个婚礼中的游戏吗？我觉得这种游戏大可不必去做。今天啊，由于各城市中婚姻的这种仪式感呢，是使很多人惧怕这个结婚的婚姻，所以有人就说算了，我不举行这婚礼了，我出去旅行结婚吧。要不然呢，就约点最好的朋友啊，那么个10个20个人，到找一个旅游景点结个婚啊，拍拍照。 然后呢回来呢给大家分点喜糖，我觉得也挺好。结婚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大张旗鼓做这个巨大的场面啊，请所有的朋友，你也可以啊就独处啊，就家里几个亲人吃一顿饭。我那时候结婚就是几个亲人吃顿饭拉倒了。当然我们那个年月有条件问题啊，今天没有条件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是有能力的啊，这个举行盛大的婚礼啊，不怕花钱。我们也看到啊，每年都有这个新闻上都有这种土豪富豪嫁女啊或者结婚啊。那么这种结婚的仪式普遍的是给社会一个信号，就是你结婚了。但是对你来说呢，这个没什么可幸福的，因为你所有该办的事你事先都办完了。你说你事先办完了，你再举行这样一个婚礼，如果过于劳累、过于辛苦、过于心烦，你一定感觉不好。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今天如果你想举办一个这个啊自己舒适的婚礼，一定要量力而行。不是说你有多少钱你做多大的婚礼，就是说你一定要想你有多大的承受力。我们今天说了半天，说了一个爱情，爱情这事很麻烦。我们查一下字典啊，这爱情这个词儿啊，你仔细想你解释不了什么叫爱情。你一查字典你就乐了，那字典上告诉你什么叫爱情呢，就是爱慕的感情，那不等于没说吗？就是爱情到底是什么？我们比如我们说啊，感情你很容易解释，亲情你也很容易解释，但爱情你反而很难解释。爱情实际上是人两厢情愿的一种具有极强张力的情感，还不一定是两厢情愿，你单方也叫爱情。比如你对那女的爱得如痴如醉，那女的根本就不理你，那也叫你单方的一个爱情。就是爱情一个典型的特征，它是具有极强的张力。那我们就在讲哈，就是爱情很难持久，因为它有强度啊，有张力就有强度，你长时间那么绷着谁也受不了啊。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感情呢，是将爱情最终演化成一个亲情。人和人啊之所以亲，很简单，你有血缘关系，对不对啊？你说我跟我爹妈，我跟我孩子啊，我都有血缘关系啊，我肯定亲呐，那是我亲人呐。但是你知道法律上可不这么认为，法律上认为你第一继承人不是你有血缘关系，是你有性关系，这性关系叫配偶。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说哎呦，对啊，我仔细想，我跟这人啊，甭管是跟我老婆还是跟我丈夫，他们俩之间真的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只有一个合法的性关系，对吧？你有这个性关系呢，你会发现哎，对啊，我这层关系为什么变成了第一社会关系呢？这是人类由于文明和道德的进步，由于法律的进步规定的。没有这个法律规定，那就你这个关系就没那么重。因为如果你生了育还好，就是你们俩有一个爱情的结晶，如果你没生育，那你之间就是这一层关系。血缘关系有一个特征是配偶关系没有的，就是血缘关系不能逆转。你是你爹妈的儿子，你是你爹妈的女儿，你到什么时候甭管你爹妈认不认你，你认不认你爹妈，你都是他儿子，你根本转不了啊，不可逆转。但配偶关系是可以逆转的。什么叫逆转呢？你结了婚可以离，离了你还可以跟别人结，对不对？所以这种听着不够非常牢固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为什么成为我们人类文明中所规定的第一继承人的关系呢？就是人类啊，在这种合法的这种婚姻关系啊，我们说的好听一点叫婚姻关系啊，说的直接一点呢叫性关系呢，是人类第一关系呢。就是为什么？是因为这种关系啊，结成是非常困难的。本身你想，你跟这个女的本身之间没有关系，或者说你跟这男的本身之间没有关系，但是由于你们俩相识相爱啊，或者不相爱，为了某一种目的，你们俩结成了一个法律认可的一个婚姻关系。我们都知道啊，这婚姻关系啊，如果你是两情相悦的时候，诱惑极大；如果你两情不悦啊，有其他社会原因也可以结婚。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爱情结婚的。啊，有很多过去啊，有的人为了门第啊，为了门当户对，有的人是为了父母高兴啊。 我就碰到过一个女孩跟她聊天，她我就说你那个婚姻状态怎么样，她说不怎么样。我说有感情吗？没感情。我说为什么没感情？她说我原来有个男朋友，我跟他感情特别好，然后我就想跟他结婚，就是我爹妈不同意，我爹妈不同意，我又怕我爹妈，我怎么办呢？然后我爹妈就给我找了一个人，找了一个人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你们就安排婚礼吧，然后马上就结婚，结婚就生孩子。所以她的婚姻状态并不好。如果你让她跟她那个追求的那个啊两情相悦的男朋友结婚呢，也许好，也许也不好。谁也不敢说因为你以前有爱情你的婚姻状态就会变得非常好。我刚才讲了啊，我说对爱情来说呢有一个叫半球理论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种半球理论。实际上还有一种理论是我说的夫妻之间呢有一种叫钥匙理论，这也是我的发明，我创造的啊。什么叫钥匙理论呢？我们现在的很多钥匙跟过去的钥匙的原理不一样。我们真正的钥匙呢，这锁有一锁芯，锁芯里全是弹子儿，这边有一钥匙，钥匙只要一杵进去，我们都知道这钥匙有齿孔有齿是吧，这个齿有凸起来有挖下去，凸起来挖下去，你杵进去以后呢，这个弹子儿就平了，平了以后一拧吧嗒，这锁就打开了。那么基于这个物理现象啊，我们就说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啊，他都不是一把锁也不是一把钥匙，他没那么简单。你想用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呢，这是我们的生活中对锁和钥匙理解的一个常态。但是你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假设你是一把锁的话，他需要多把钥匙才能把你打开。你注意看啊，很多那个配锁的师傅他有一组钥匙，他都是插进好几个吧嗒把你打开。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追求。夫妻之间啊，首先要保留一定的内心的秘密啊，什么秘密，你夫妻之间自我去这个体会。那么你夫妻之间的这种思想上的凸起和凹陷呢，你互相之间不可能那么严丝合缝，就是换句话说，一把钥匙是打不开你这把锁的，那就需要多把钥匙来打开你的这把锁。那么这种呢我们过去都能看到啊，就是比如一个女的啊结婚以后，她需要有几个不错的朋友，这个我们说的这朋友不一定是你之间有肉体关系，没有，都是精神关系。他有时候有的比如他是一个很小资调的这个女人，很喜欢文学，他可能有交一个文学的男朋友，跟着男朋友经常探讨文学。但是他一定要守住一个啊，守住一个界限，他不逾越过去这条界限。那么他可能跟他丈夫谈不了。为什么跟丈夫谈不了呢？不是丈夫不好，是丈夫没这份修养。丈夫是一工程师，是一个 IT 男，他没法跟你谈这文学，所以他只好精神出轨，跟另外一个具有文学能力的人去谈。那好，你丈夫和那个人就形成了两把钥匙。那如果你再有一些生活琐事，你还有一个男朋友，他特别能接受你的生活琐事的这种絮絮叨叨的聊天，你可能内心就能释放，所以你可能有第三个人。那好，你三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钥匙理论。这种钥匙理论不管是正向和反向的，就是说一个女的和三个男的，或者是一个男的跟三个女的，只要他不逾越于大家都清晰的那条界限，我觉得他是生活中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种钥匙理论啊，这就是我说的这种钥匙理论呢，其实一旦你能够接受这个理论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是对待生活啊，对待生活的质量啊的提高是有好处的。比如我原来就碰到过这样一对极为精神的人，他们两个人呢，一男一女啊，当然都是互相都有家庭。两个人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很巧的一块出门的时候，两人就在一起聊天啊，特别高兴什么。最后住在一个地方，住在那个宾馆的时候，那个宾馆里呢，它是那种套间啊，中间有一道门，有这一道门两边各住一个人，各住一个人呢就很简单，这个门一打开，两个人就可以混在一起。那你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全有了。但是两个人都止步于此。这个女的就在门上插了一根草，插了一根草。 早上起来一看那草还在，就知道这男的呢就没有试图打开这个门。这种纯精神恋爱呢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一定是有的，他不会没有。随着一个人的成熟，一个人的阅历，一个人的经历多以后，精神上守住这条这个界限就是变得越来越容易。年轻很不容易，年轻时候说和做之间呢，做很容易守不住这个界限啊。但是你随着你的这个修炼啊，你慢慢你知道很多事情你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啊，很清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婚姻制度，全球范围内的婚姻制度都受到了今天的啊信息化社会和智能化这个社会叠加革命的一种这个冲击，让我们人和人之间，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人跟过去人之间呢，有一定的差别。那对我们来说啊，对不是对我，是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呢，我们在智能时代，人类对于两性之间，对于繁衍子孙的这个制度呢，一直在不停的摸索啊，或者说探索之中。我们都希望找到一种人类最好的婚姻方式，让人类过得越来越幸福。但是在今天这场巨大的信息和智能革命下，我们在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道很深刻的难题。我们下面看一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文物来说我们的婚姻问题啊。哦，是一碗。这喜鹊几只呢？不用问，四只啊，四喜嘛。这个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洞房花烛夜四喜之一。喜上眉梢啊，这也是一个图解的画片，这画片画很好，画折枝。这什么时候画的？这民国的啊，这可能比民国还早点，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啊，这样一对儿，这是一对儿啊，这就拿了一只四喜碗，喜上眉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态啊，你看中国人画画很有意思，它没有比例关系。你看这鸟画的肥大的跟个鸡似的啊，站在树枝上，四只喜鹊啊，碗外围有三只，里头有一只啊，一只腾飞，三只静态，一只动态。那么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喜上眉梢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内涵。这类碗你看，这是一个叫乐谷堂的一个私家堂款去制作的。我们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啊，有钱人啊，这个生活比较好的人呢，特别愿意这个自己去订烧，这就是当年订烧的。我估计是乐谷堂为他的家里人结婚订烧的这个餐具啊。你想想过去的人结婚多么注重这种仪式啊，这种仪式呢，就是你想想你在结婚的时候有一套新的餐具摆在桌子上啊，预示着你的喜事已经到来，喜鹊喳喳叫，今天有喜事到啊。我们下一次见。
观复猫揭秘观复秀。前段时间我朋友把他的猫放在我这儿寄养了半个月。我是个汪星人啊，以前从来都没有养过猫，但就这半个月基本就把我直接搬成了喵星人了。我觉得猫特别牛的一点就是它能潜移默化地教会你两件事儿，一呢是学会如何爱自己，二就是教会你怎么样为所欲为。所以我们的这个观复猫啊，和下午茶的瓷器搭在一起就特别的配。因为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动物会喝下午茶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就是猫了啊！只有猫才有这么慵懒又自在的气质嘛。那那么多的观复猫，我们应该选谁呢？当然是我们来自英格兰的美丽的蓝毛毛小姐。因为如果要追溯这种下午茶的饮食习惯的话，要回到英国的17世纪。那个时候英国的贵族呢，早餐非常的丰盛，午餐呢很简便，而社交的晚餐要一直到晚上8点之后才会开始。所以下午4点左右呢，他们就会喝点茶，吃点点心。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点心盘。然 然后呢，这是我们蓝毛毛小姐啊，穿得跟维多利亚公主似的。那有公主心也喜欢喝下午茶的各位姑娘，还不赶紧把我们的蓝毛毛带回家。
这世界很酷。